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3月5号星期六，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接着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维火》。2003年的11月8号，《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杨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下面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2月份获知中国大陆33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辽宁七旬老太吕春玉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黑龙江顾巧玲被枉判2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中国新年期间，中共以北京冬奥会维稳为幌子，再次把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作为打压对象，一直在骚扰绑架他们，致使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新年团聚的日子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2022年2月份获知，又有33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5人获非法刑期3到7年。非法判刑分布于大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迫害严重的地区是辽宁6人、江西省4人、山东省4人、河北省3人、湖北省3人。有12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川南充营山县80岁的法轮功学员蔡泽芳被非法判刑1年6个月，武汉73岁的周秀华被非法判刑6年。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14万7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13万4千元，警察抄家抢劫13000元。以上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2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1至2月份共有165人被非法判刑，31人被迫害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1日获知，辽宁省大连市70岁的吕春玉老太太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吕春玉是一名乡村医生，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因他人品好、医术好，乡亲们都非常信任他，是村里公认的大善人。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吕春玉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告诉人们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屡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骚扰、迫害。2021年6月，吕春玉被大连保税区20里铺派出所三个警察强行带到派出所，后来又被带到医院全身检查，强行采指纹。吕春玉一直给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晚上6点钟，吕春玉回到家中。11月3日，大连市保税区公安局协同20里铺派出所5、6个警察又把吕春玉绑架，说是去体检。吕春玉的老伴和大女儿到派出所去要人，警察说吕春玉已被送到大连姚家看守所，下一步等法院宣判。11月30日，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吕春玉被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法院在网上非法视频开庭。今年3月1日，吕春玉家属找律师去大连姚家看守所会见吕春玉。据律师说，吕春玉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最近要送到监狱去，现在不让会见。目前吕春玉仍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密山市新凯湖农垦社区法轮功学员顾巧玲女士2020年9月30日被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1年5月25日被红星龙农场法院枉判2年。顾巧玲现年60岁。2020年9月，顾巧玲在新凯湖农场住宅楼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遭新凯湖农场警察绑架，非法抄家。顾巧玲被非法关押在鸡西市女子看守所。2020年11月4日被黑龙江垦区建山江农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5月17日，顾巧玲被红星龙农场法院非法开庭，法院只让律师一人进庭，不让家属和亲友旁听。辩护律师指出，本案审查批捕和侦查搜查程序违法，认定涉案物品为邪教宣传品证据不足，涉案物品数量和来源不清， 指控当事人犯罪不能成立。本案由黑龙江省垦区公安局牡丹江分局立案侦查，红星龙检察院审查和提起诉讼，依法不应由建山江检察院行使批捕和管辖权，强制措施的实施主体错误。顾巧玲保留的物品是个人阅读学习所用，无刑事违法性，没有社会危害，本着人道人性司法的原则精神，当宽容对待，公正裁判，立即释放。法庭没有当庭宣判，一周之后，顾巧玲被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20000元。参与迫害顾巧玲的人员有红星龙法院王晓东、徐振明、于庄军、王凤凯、吴迪，黑龙江省密山市新凯湖农垦社区厂长曲凯、治安大队长冯军、派出所所长杨军、片警沈旭东。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网上交工，日本新学员相继步入法轮大法修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2021年9月免费日文网上法轮功交工班开班以来，来自日本各地，包括鹿儿岛、广岛、名古屋、京都、奈良、千叶、静冈、东京以及定居在美国、俄罗斯等地的日本人也报名参加。参加完网上9天班后，新学员普遍反馈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还有的新学员表示自己的焦虑减少了，知道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千花女士在学习法轮功后表示，不管未来有何事发生，我都不再焦虑，知道该如何对待了。在参加完9天班以后，彻底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我相信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杏本女士表示，自己一直在寻找宇宙的真理，所以当阅读法轮大法书籍时就很感兴趣。她说，在学功后，我变得不容易疲惫了。她真心推荐网上教功班给所有人。她说，因为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所以我尝试着介绍给身边的人。我的母亲在读过大法书后毫不怀疑，她马上开始学功。现在她每周和我哥哥一起练功，我哥哥也已经读了书并开始学练法轮功了。何村女士开始关注法轮功是于她在日文大纪元网站上看到的两个视频，七世维活和被中共镇压21年的勇士们。何村女士表示，事至今日我都清晰地记得视频内容带给我的震撼，同时我好奇是什么力量让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还能保持平和的说话方式和表情，这让我无法等待，马上从法轮功的主页找到了练功点，想要学功。受疫情影响，公民馆关闭后，我预约了网上教功。何村女士在练功后，脚部的浮肿马上就消失了，肾脏的钝痛也不见了。何村女士还把法轮功介绍给更多的人，她说，我把大法推荐给了友人，他们也开始认真地学法轮功了。在这个很便利的什么都能得到的世界里，去遵循真善人也许不是易事，所以我会踏踏实实地修炼下去。上田先生表示，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后，自己发生误验的次数大大减少了，睡眠也改善了。在参加完9天班后，上田先生的体重明显减轻，人也变得有耐心了。他说，我非常推荐参加网上教功班，学了法轮功后不会易怒，能够为对方着想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230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做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 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蒙蒙细雨，似为这悲怆母亲同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王连荣在北京大女儿家时，家里突然遭到一群人闯入。在一阵翻箱倒柜的抄家后，王连荣和女儿被强行带走了。王连荣和女儿两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抓走。在被送到家乡河北怀来看守所后，王连荣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对他的又一次迫害。十天后，看守所看王连荣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怕他死在看守所里，于是放他回家。回到家后，王连荣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屋子的顶棚全被捅破了，窗户上的玻璃也没了，锅碗都不知哪儿去了，好几个被刀砍破的枕头零散在屋里，枕头里的荞麦皮撒了一地。更糟的是，家里存放的粮食、米、面、黄豆等全被倒在地上，和荞麦皮掺和在一块儿，而且还被人用鞋踩来踩去的。无奈地看着这一片狼藉，虚弱无力的王连荣想整理一下粮食来吃，却发现家里的洗发液、洗涤灵、粘车胎的胶水等这些东西也全给倒在粮食堆里，这让王连荣完全无力整理。打开自来水，王连荣想喝点水，却发现那水都是红的。打开灯，却发现连电也被掐断了。无奈至极的王连荣想休息，又发现竟然连被褥也被搅和进了胶水菜汤，根本没法盖。那时马上要入冬，天气已经很冷了。十天没吃没喝的王连荣只能无力地躺在这个四面透风、一片漆黑、 冰冷的屋子里。当王连荣在深夜里被寒风冻醒的时候，在一片黑暗里孤独的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一家的遭遇。王连荣的老伴儿姓陈，他们夫妇生有四个小孩，大女儿嫁到了北京昌平，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了，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大儿子叫爱忠，二儿子叫爱丽，最小的妹妹比哥哥小三岁。他们一家在河北经营着果园，朴实平凡，但是家人之间特别亲，尤其是小女儿红萍，活泼的她每次一回到家，刚进家门就妈妈的叫。作为小女儿，她和妈妈王连荣有说不完的话，兄弟姐妹之间也很亲近，他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是在1999年7月，他们一家从幸福和乐变成了苦难连连。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们家就一次次的被抓被打，还被各种理由罚钱。王连荣可从没想过，那些警察竟然看见钱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盯过去，家里的身上的几百几千的见到就拿走，完全像是强盗。对他们家更还有许多无理的规定。有一次小女儿红萍好多天没回家，二儿子艾丽就上北京大姐家去找，看看妹妹怎么了，不是又被抓了。结果艾丽没找着妹妹，回到家派出所却说艾丽没有请假就离家，把艾丽叫了去。等艾丽被放回家时，她已经是遍体伤痕，两眼发直，不能进食。王连荣一家遭受这种暴力对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原来那次是小女儿红萍在公园练功被抓，被关了一段时间，放回家时她漂亮的脸蛋儿已经被打得严重变形，眼睛肿成了紫葡萄粒儿一样。后来乡里还要求红萍天天要到派出所报到，中午不准回家吃饭，下午四点才让回家。又有一次，大儿子跟小女儿兄妹俩要去朋友家，结果半路又让人抓走了，他们怎么解释警察也不听，就被送到看守所去折磨迫害。那次大儿子甚至还差点被窒息而死亡。每次看到儿女受到这些伤害，王连荣都心疼得不得了。他不能理解，我们一家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啊，政府怎么一次次把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往死里整呢？1999年底，在这样默默承受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把地方上迫害百姓的邪恶作为揭露出来。于是大女儿带着弟妹去北京信访办上访，结果这一去几天都没见他们回家。于是王连荣和老伴儿也上北京去了，没想到他们就这样被以扰乱治安的名义判关了15天。原来上北京申冤也犯法。但是这还不算完，15天到了，看守所却不放人，他们扬言不写保证不练功就别想出来。这完全是不讲理也不讲法了。他们这一关就十个月过去了。2000年10月的一天，王连荣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绝食抗议。那是他第一次绝食，绝食让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奄奄一息的他才被释放了。后来王连荣才知道，他们一家人竟然非常神奇的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决定绝食，也都是因为绝食造成身体出现危险才被释放的。想到这儿，独自在这个已经是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的王连荣告诉自己，我得好好练功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长期的绝食会造成人心跳过缓，血压下降。虚弱的王连荣在黑暗中挣扎着起身，只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一片狼藉的家里 独自练功。练完功的王连荣又在寒冷的家中躺下，他继续回忆着。两年前也是月末这个时候，天气也转冷了。在之前被关押了十个月之后，他们夫妻跟两个儿子决定徒步上北京去。那时他们顶着寒风在外风餐露宿，非常辛苦。因为觉识到生命垂危才得以被释放，这个经历让他们知道，只有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才能有正常修炼下去的环境。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去，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给全世界听。为了摆脱乡里的监视和阻拦，他们一路绕道。那时王连荣绝食后的身体还没恢复得很好，两腿是浮肿的，行动不便，沿路都是在儿子的搀扶中一步步艰难地走。这百公里地他们艰辛地走了三天。王连荣躺在寒冷的家中回想着那三天，那时虽然极为辛苦，但至少家人们是在一起的。王连荣抹抹自己眼角的泪水，寒风袭来，他一个人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蜷伏着身体休息。那次徒步上天安门被抓进看守所后，他们一家就开始绝食。二儿子艾丽和小女儿红萍出现了生命危险，王连荣才和他们兄妹俩被放回家。而王连荣的老伴和大儿子则是在更晚一些的日子才被人搀进家里的。被搀进屋时，父子俩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儿了。他们一家人在绝食后的奄奄一息中，又是仰赖修炼法轮功来恢复自己。然而没想到十几天后，早晨九点左右，来了十四五个人围住了陈家，他们一边砸门一边喊叫。在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时，一群人已经翻墙闯入了陈家大院。他们扬言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他们气势凶恶，扒在窗子外面，随时都想跳进来抓人。然而这大阵仗抓人的行径让街坊邻居闻声而至，好多人都在他们屋外围观。这时候王连荣62岁的老伴儿对带队的副局长陈江说，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不能让你们带走。王连荣的老伴儿陈运川是地道的农村人，勤恳老实。他的父亲早逝，临终前这位一生敬佛的父亲对陈运川说，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50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1997年陈运川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这就是他父亲临终前让他不能错过的大法。听到陈运川说豁出性命这样的话，副局长和乡里人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副局长下令破门而入。陈家一家人在看守所遭遇的暴力迫害，左右邻居不曾目睹，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这些警察们的凶暴面目。在警察攻门的紧迫时候，陈家大女儿开始对围观的群众说，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他们把我们关押虐待，我们上访申冤却被关了10个月，我们绝食抗议，我弟弟妹妹都已经没有血压脉搏，被送到医院抢救，这么严重才被放回家了。现在人在家里身体还虚弱得很，他们大阵仗说要抓人去劳教，政府是这样对百姓的吗？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陈运川也再次对陈江说，我们宁可死在家里也绝不配合你们。之后陈运川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情景让在场围观的群众无不落泪。 他们纷纷指责警察说，躲在家里也犯法，没地方讲理去，把人家逼成这样。警察眼见把事情闹大了，无奈退去之后，只能买通了隔壁的小卖部，昼夜地监视着陈家。从1997年王连荣的老伴儿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四个小孩也相继跟着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五人成了法轮功的同修。练功后，老伴儿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甚至常年吃药无法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变得健康了。但是王连荣自己那时还不想修炼，他是在1999年4月25日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请愿后，亲眼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高素质的行为与境界，他明白了老伴讲的修炼要提高心性，他明白了生命可以有更高的境界，他决定修炼了。没多久，他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都奇迹般的好了，而他的脾气也不像过去那样火爆了。在他们家经历了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后，他们全家更坚定了要为法轮大法堂堂正正地说句话。于是2001年元旦那天，王连荣全家包括小外孙女，他们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拉上了横幅，并高喊了法轮大法好。经过十多天的修炼恢复，王连荣有了些力气，他简单地挑了一下米，用水洗一洗，虽然那米洗多少遍都洗不干净，他也只能将就着吃。这是他20多天来的第一餐。在这段时间里，乡政府仍然派人24小时监视着王连荣，并且还用铁丝把大门在外面拧死，不让他出门，甚至有时半夜他们还要把门打开进来看看他在不在，但却不管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当王连荣开始收拾被捣毁的残破屋子时，他发现放在缸里的25000多元和柜子里的6000多元现金都被偷走了，两夫妻给孩子准备的结婚用的财物也都没了。身无分文的王连荣看着空空的柜子，他却格外的悲从中来。这是王连荣一直都不愿想起的事情。原来2001年元旦，他们一家在天安门喊了法轮大法好之后，王连荣的老伴和二儿子因此被判了2年，大儿子则被判了3年。但是大儿子陈爱忠在被送劳教所的第8天就被迫害死了，他再也等不到大儿子结婚的那一天了。大儿子永远地离开我了，他才33岁，他受尽了折磨，死得很惨啊。作为母亲，他艰难地回想起2001年元旦，这是他最后一天见到大儿子。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警察把爱忠打倒在地，然后像碾烟头一样来回碾他的头，但是爱忠依然坚强地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这就是自己辛苦养育长大的心爱的儿子。关上柜子，步履蹒跚的王连荣走到院子里。河北初冬的日子，候鸟灰鹤也纷纷到来。王连荣仰望着天空，心里推算着，在2个月老伴和艾丽就该被放回来了吧。就是这个期盼支撑着王连荣度过那段暗无天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日子。2003年开年，老伴被释放了，但是儿子艾丽却没有消息。过了几天，元月8号艾丽也被送回来了。当王连荣看到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艾丽在冀东监狱也吃了难以想象的苦。艾丽刚入狱那阵子，冀东监狱狱警挑了9个坏透了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骂折磨他。后来 他们又组了所谓的攻坚组，用电击、杀绳、体罚等各种酷刑，要让艾丽承受不住而放弃修炼。狱警想把标志着犯人身份的胸牌给艾丽戴上，可是无论是怎样的胸牌都会被艾丽摘下，艾丽的手指都因此被犯人掰得反转过去了，可是胸牌还是没有戴上。艾丽一再地对这些犯人说，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的，不是犯人。他们用针线把胸牌缝在艾丽穿的衣服上，艾丽就用嘴咬下了胸牌，一直到她出狱都没戴上犯人的胸牌。西东监狱在渤海边上，冬天是很冷的，风刮电线的尖叫声会响彻整个夜晚，让监狱里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艾丽入狱那年雪下得很大，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都还在打着哆嗦。有一天下着大雪，恶警让犯人扒掉艾丽的棉衣，让她在雪地里光脚站着。艾丽被冻得浑身打着哆嗦，两脚不停地跳着，而那些警察则在旁边尖笑着问说，冷吗？艾丽回说，不冷。冷吗？不冷。这对话一直持续了下去。原来想借此来逼迫艾丽放弃修炼的警察，却因为艾丽的坚忍不屈，最后只能无可奈何的不了了之。一天半夜，犯人们都在睡觉，只剩值班的犯人在号里来回地溜达着。这时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被惊醒的犯人们不由得从床上坐起来，有人还被这凄厉的声音吓出了一头冷汗。有人问值班的犯人，这是什么在叫？值班的犯人急忙说，不关你的事儿，并让人赶紧躺下睡觉。不久又传来了一次同样的凄厉叫声，那是一个生命由深层所发出来的痛苦呼喊，那两声的痛苦呼喊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恐惧。后来一个值班的犯人在被不断的追问下说出了实情，他还恐惧地千万叮嘱说，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他就没命了。原来为了逼艾丽放弃修炼，狱警不让艾丽睡觉好长时间了。长期不让睡觉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酷刑，那时艾丽已经被熬得好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来。于是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大壶的热开水浇在艾丽头上，就在艾丽被烫得清醒的那一瞬间，恶警问她练不练，艾丽只说了一个练字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大壶开水，在艾丽发出第二次凄厉的痛苦的尖叫声后，她依旧回答练。从那以后，从狱警长到恶警都认为艾丽不是一般的人，再也不去问她练不练了。艾丽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地传开了，谁都认为艾丽是真正的法轮功，真正的男子汉，谁都佩服。那年过新年时，一个连狱警都不敢得罪的犯人，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专程跑来给艾丽拜年。他对艾丽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这名黑老大给艾丽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他又说，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艾丽看着这位黑老大，然后平静地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后来从省城来的一个监狱系统头目想要看一看艾丽是什么样子，怎么这么坚持修炼。西东监狱的头目都在这位大领导面前毕恭毕敬地笔直地站着，而艾丽坐在那里，她是如此的平静。过后从来没见过省级头目的警察问艾丽，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艾丽回答说，不分官阶，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 过了一会儿，警察又问：“你恨我们吗？”艾丽依然平静地告诉他：“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恨。”虽然儿子被折磨迫害得如此严重，但至少回到家了。这间屋子虽然还是残破，电还是被掐断，钱也被偷光了，但一家三口在一起，日子可以慢慢变好吧。于是刚从死里活过来的王连荣细心照料着刚从监狱被折磨迫害出来的父子二人。然而平静的日子不到一个月，1月31号下午6点多，天已经黑了，有人来敲门说：“陈红平回来了。”陈红平就是王连荣的小女儿，她被判了3年，现在可还没到可以释放的时间。听说女儿这时被放回来了，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王连荣心跳顿时突突的加快。他和老伴出去后，看到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女儿被两人扶着站在路边，一眼看去看得出女儿的身体十分虚弱。女儿见到妈妈王连荣时，目光呆滞，毫无表情。那个还没见到妈就妈妈叫的小女儿不见了，眼前的小女儿一句话都没说，神情木然，好像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即便有了些心理准备，眼前的女儿仍然让王连荣感到无比心痛，但他却不敢当着女儿的面流泪，生怕女儿看到后会伤心。回到家的红平皮包骨，体重只有40-50斤，腿和脚一直肿着。那天是腊月29，第二天就要过年了，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窗户还只是用一块破木板来挡着。屋里-6度，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厚厚的冰。怕他死在劳教所里，才被急急忙忙送回来的红平连衣服都没换，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王连荣想给女儿买件衣服，可是家里的钱全被偷了，没法买啊。而且红平一直发高烧，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头晕。王连荣这个当妈的看得出来女儿很难受啊，心疼不已的王连荣心里知道女儿在劳教所受了很多的罪，他想给女儿买点东西吃补补身子，可是他这个妈妈也无能为力啊。即便是像艾丽这样铁打的汉子，当时看到妹妹这个样子时都忍不住哭了。回来后的红平一直都不说话，问他什么都不说，而且非常胆小，一有什么动静就特别害怕。红平怕黑，家里没电，王连荣只好点蜡烛来照明。有时红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王连荣的脸，就这么长时间地看着，而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总得有人陪着。晚上睡觉时，32岁的红平像小孩一样得让王连荣搂着，不敢一个人睡。活泼可爱的妹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连荣全家都很疑惑。艾丽想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她怀疑妹妹被下过药，她就问妹妹说：“他们给你吃什么药吗？”有一天，红平回答哥哥说：“吃过黄药片，大的，还给我打过针。”艾丽在监狱时曾经被强行灌一种破坏神经类的药物。有一次，红平还跟王连荣说：“妈，他们把我打坏了，到高阳劳教所后2个月才来过一次例假，1年多再也没来过。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好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脑子里空空的。”3月5号凌晨，才32岁的红平，在他二哥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时，王连荣眼睁睁看着红平在痛苦中死去，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啊。一个母亲 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王连荣任由泪水在他的脸上，现在他不用在女儿面前强忍自己的眼泪了。红平离世后，家里又剩下王连荣和父子两人了。那时从家里被绑架走的大女儿被判了7年半，被关进了监狱。2004年2月28号下午4点多，王连荣的老伴在果园里干活还没回来。王连荣出门倒水的时候，看到家附近小卖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村的书记。后来小卖店老板上门来跟王连荣要开水，王连荣回说没有，他就走了。王连荣知道这小卖店老板是被北新堡乡政府收买，专门盯梢。他走后，王连荣跟儿子艾丽说，他来要开水是假，不怀好意打探咱们在不在家才是真的。艾丽听了就说，我出去看看。艾丽出门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连荣就让闯进家的几个陌生人拖到外面的一辆车上，被带到了北新堡乡政府大院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他看到儿子艾丽被绳子从肚子到小腿牢牢地捆在一张长条椅上，手靠在后面，头上还套着一个黄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用宽胶带把嘴从脖子后绕着圈缠住。王连荣又看到原本在果园修树枝的老伴儿，也被用同样的姿势捆在另一张长条椅子上，嘴用毛巾勒住，和儿子不一样，头上蒙着的不是塑料袋，而是一个毛线帽，像蒙面人一样，嘴部也同样被紧紧地缠绕着塑料胶带。在王连荣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他的头也被套上了一个毛线帽，再从外面把他的嘴和鼻子同时用胶带紧紧地缠住。王连荣顿时感觉到无法呼吸，随即他的双手被铐子紧紧地铐住，当他们用绳子捆王连荣的时候又勒得非常紧，紧捆加上严重的窒息感，那种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这让王连荣顿时连死的心都有了。王连荣当即心想，儿子被套塑料袋怎么办？这样被捆了2个多小时，他们三人被扔上了车，又经过2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被送到沙岭子的一个洗脑班。到了洗脑班，王连荣很担心儿子艾丽，自己套着毛线帽缠着胶带这么长时间就差点憋死了，何况是套着塑料袋而且从嘴部用胶带缠得紧紧的艾丽呢？王连荣忧心忡忡，生怕艾丽已经窒息死了。然而奇迹出现了，憋了4个多小时后，艾丽还活着。她头上的塑料袋被打开之后，就听艾丽高喊，法轮大法好，而且声音洪亮。在洗脑班，他们一家三口都绝食抗议对他们的迫害暴行。许久之后，已经昏迷不醒的王连荣才被送回家。当他醒来时，发现老伴陈运川正在照料自己。他从老伴的口中得知，艾丽之前绝食，生命垂危，洗脑班放了他，并让王连荣的老伴也回家照顾艾丽。后来艾丽虽然身体仍然很弱，但是他觉得不能待在家里等身体养好了然后再被他们绑架去洗脑班迫害，于是他从院墙跳出去流离失所了。于是老伴又被绑架回洗脑班，直到现在被放出来照料王连荣。事实上王连荣老伴自己也被迫害得很惨，因此两个被严重迫害的老人在家里依靠互相照料。但是王连荣回家才半个月，就在11月5号晚上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用车把艾丽的尸体送了回来。看着儿子的尸体，王连荣当时就懵了， 这两个陌生人说了什么，他完全没有意识。他大约只记得陈爱丽是下午五点多钟死的，剩下的他完全是空白。听众朋友，2001年王连荣的大儿子被迫害死了，2003年小女儿被迫害死了，2004年眼前的儿子是第三个，有哪个母亲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这个家曾经如此的融洽和祥和。王连荣回想着家里孩子们曾有的欢笑声，那些笑声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因为他们一家不放弃以真善人来修炼自己，就应该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吗？后来，这位悲怆的母亲跟着老伴儿也离开了家，在外流离失所。一年半的时间，两位老人颠沛流离，辗转他乡。2006年8月4号上午11点，王连荣在他乡异地停止了微弱的呼吸，终年65岁。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卧床不起。四个儿女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跟前，只有老伴儿默默地守候在身边。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听众朋友，您觉得天地苍生是在为这位母亲而悲泣，还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哭呢？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相会。